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朋友们，你们大家好吗？欢迎你们上线，再一次的来参加云端的小人物大故事这个访谈节目。今天的访谈呢，特别有含金量哦。这个金量不仅是我们的来访嘉宾有一流的口才，有丰富幽默风趣的言语，这个金量呢，是从杨牧师的嘴里会给大家带来很多属灵的智慧和祝福。他时时刻刻的跟大家说，要与世人分享世上属灵的福气，所以今天在座的朋友，你们都是有福气的人。好，在还没有访问杨牧师之前，我们要请我的哥哥尹正光牧师来为我们做聚会前的祷告。谢谢尹牧师。
低头祷告。慈爱我们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恩主再一次让我们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能够再一次来到小人物大故事的云端节目。谢谢主在过去的十个多月中间带领这个节目顺利的举行，我们也看到小人物 大故事的同工们他们的努力，他们的付出，他们的爱心，求主纪念。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请到杨希如牧师来到我们中间分享他个人生命的见证。巴不得我们每个人都从杨牧师的见证当中能够得着，能够感动，能够触动我们的心，特别是那些慕道的朋友，能够让他们在这里能够听到你的福音，能够接受这美好的信息，也是一个美好的礼物。谢谢主能够带领我们相聚在这里，我们愿意把我们个人每个人的生命交托在主的手中，也借着杨牧师的个人的生命能够影响更多人，能够把福音广传，我们能够在这里做光做盐，发光发热，能够完成主交托我们的大使命。谢谢恩主再一次的把这个节目恭敬仰望在恩主手中，保守我们以下分享交通的时间，祝福同工们，祝福线上每一位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能够在主的恩典中间得到属天从上而来的赐福。谢谢主，再一次的感谢，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我现在介绍一下杨牧师啊，杨牧师是高雄福气教会的主任牧师哈，他是全台湾推广幸福小组的第一人，而且推广的非常成功哈。我目前就是陪着妈妈每周一三五都去参加福气教会的健康学员的团契，而且每周六呢我也去参加聚会哈。那我发觉他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就像一个吸铁石一样，我进去了我就没办法出来。那么等会儿各位可以问问杨牧师是怎么样训练同工的哈。说到杨牧师呢，杨牧师曾经开过赌场，而且是一个超级的一个赌徒哈。他说他戒赌戒了300多次，可是当他遇见上帝以后，他说他没有办法解释，看到了麻将啊这些赌具竟然可以不再有感觉，他说这就叫做得胜哈。这样的赌博瘾是如何有的呢？又是如何没有的呢？我非常的好奇， 我想相信各位也跟我一样。好，我们欢迎来听杨牧师的现身说法。杨牧师您好。
Hello， 大家好。各位在线上的朋友大家好。大家
好，杨牧师。谢谢杨牧师。杨牧师今天访谈的主题是从赌徒到门徒，真的太不可思议了，这样的改变。那么先谈谈您是怎么样开始把自己，我说是捐给赌博的。
是，我觉得有很多的因素造成这个结果。一方面是我的家庭，我是一个非常标准的那种台湾人的乡下成长的，就是物质啊各方面都是非常的贫乏啊，资讯也是非常的贫乏啊，是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长成的。那因为我的母亲呢，是还蛮能干的。他很早就开了一个杂货店啊，所以在杂货店的后面呢就开了一个赌场啊，他不算是很正式的赌场，就是乡下嘛，大家其实也没有多少钱啊，但是呢不管怎么样总是会增加一些的收入啊。我也就是在那个环境，因为我的床呢平睡觉之前就是人家就在那边赌博了，我说我一定要等到人家赌完了以后我才能睡觉。我是在那个环境里面啊，当然后来出来了，到社会上了所交的朋友啊，还有呢这种社会的这种影响啊，这种利益的这种社会的导向对你的影响啊，最后你会觉得赚钱都是很慢的，正常的赚钱是很辛苦的，而且很慢。那唯一让你能够快速发财的捷径啊，我看了看呢，我能做的大概就赌博这一途了，所以也就不知不觉呢，也是身不由己的就陷入到这个环境里面，就成为我的一生的捆绑，大概就这样。
好，哇，那这是从小开始您就耳濡目染，好像有家这叫什么家学渊源呐？我知道，11岁哈，是您人生的一个非常有纪念性的年龄啊。您可别谈谈那年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
其实我并没有什么特别被刺激的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其实我这个人呢，应该是在那个时代，他其实是一个很封闭的年代那个年代我是1954年生的哈，那么那个年代应该是都是在，尤其在台湾的乡下，那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封闭跟贫瘠的一个社会，所以呢基本上我们其实也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眼界的问题，可是基本上因为穷嘛，日子过得很苦。那我过去的这种模式大概就是比较早熟，所以我一生呢跟我交的朋友很多都是比我年纪大很多的所以呢11岁的时候呢，我对这个钱的感觉就很敏感了就感觉到哇有钱真的很好。可是11岁啊，我们家里也是很穷啊，没什么钱啊，那你呢哪有什么钱呢？你要光是要吃个糖果，你这个都没有这种零钱可以买的所以那个时候就感觉到你知道乡下那个环境大家都是务农嘛，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就是除了种田以外收割以外，其他的时间农闲之余呢，乡下嘛，大概聚在一起赌博，这是很常有的事。所以呢，我就有在那种一方面是那个环境，所以就后来慢慢的，11岁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呢，如果能够赢一点点零钱呢，做一点那个零嘴，那不是很好嘛？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赌博了，赌博了以后，我这个有人就告诉我的父亲呢，说哇，你的儿子呢在赌博。他根本无法想象，这11岁的怎么可能赌博呢？你知道我们那个年代呢，11岁哈，根本是个就是个像笨蛋的样子，根本搞不清楚东西南北的，怎么会赌博呢？这个无法想象。所以呢，他就到赌场呢，就看到我的时候就一阵的毒打。其实我告诉各位，我为什么会赌博？因为我的父亲就是天天赌博。他天天赌博，但是他禁止我赌博，这个我也很难服气。所以呢，当他可是毕竟一个父亲 看到自己11岁的孩子就在赌博，这个说实在，就算他自己是一天到晚赌博，他还是气死了。所以呢，但是所以我还是相信，为什么孟母要三迁，环境的影响真的是非常的关键，这是后来我很深的体会。
所以感觉上牧师你是一个非常早熟的一个人，而且您非常的聪明，你11岁就觉得说赌博是一个能够赚钱的方式哈，能够让帮助你能够有更多的钱可以使用哈。那我也知道就是说除了11岁之外，后来您是不是上了台北，然后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在台北您还赌博吗？
我的家其实是在台湾的云林，算是中部地区稍微再偏南一点点啊。我们的乡下，我们那个叫云林那个地方呢，其实也算是台湾的比较指标性的一个穷困的一个县一个地方。那么我们一方面我在家庭里面呢，因为也比较早熟啊，所以常常跟父母啊也是意见很多哈，那跟这个家族里面呢也常常是不和，那当然有很多的这种冲突呢。所以我当我到了15岁的时候啊，我就对待在家里这件事情就觉得很痛苦。那后来呢，因为我的哥哥是在台北读大学，那后来他回来他就有跟我讲，那么后来我就想台北还不错，所以后来我就跟我的父母说我想去台北，我就独立。那我想我的父母大概养，因为我们有好几个孩子嘛，那也没有钱，所以呢他养得很辛苦，所以呢他一方面其实是不舍的，但是一方面也想到你去台北我就少养一个了也不错，所以后来他就也同意了。因此呢我大概就在1970年的那个时候，那一年呢我刚好是15岁，我就记得很清楚啊，我就带了500块的台币啊，就只身呢就坐车子一个人就到台北了。你知道这个事呢，在当时候的那种世代啊，是很难想象，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乡下一个15岁的孩子啊，现在15岁还比较聪明一点哦，但是我们那个时候的15岁哈，根本就是一个很小的孩子的，就是因为你就知道他就是没有什么资讯，没有什么教育，所以基本上其实是一般的孩子15岁是笨笨的，所以不可能父母会放心让一个孩子，就算到今天吧，你说你的孩子15岁要只身要出去奋斗，你敢吗？所以呢那个时候是很特别很特别的。不过呢我是胆子很大，我说没有关系啊，反正该再怎么样总活得下来吧，就现在洗碗也总还活得下来吧，所以我就离开我们的云林地区，就只身在1970年7月24号我还记得坐8:15的火车坐到台北已经下午4:30了，呵呵，这是个经历。
所以在台北您还是继续赌博，还是在台北又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了？
其实我到台北的那段时间呢还比较没有赌博，原因什么呢，因为你要上班了，我15岁就上班了，我即使是到一个人的家庭里面去到一个家庭里面去呢，然后为什么我不会那个时候有几年没有赌博，因为台北赌的东西跟乡下赌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东西，我不是不想赌，是不会赌，因为我到台北的时候呢他们是打的是麻将，那我们从前在家乡那个时候不是麻将，那个时候没有麻将，那个时候就是一些麻将是因为国民党撤退到台湾才带进来的，那个时候也大部分都是在外省人当中的那个赌博的东西，那我们以前这个台湾的乡下都是赌那种纸牌的那个东西，所以我到台北没有人赌那个东西啊，我跟谁赌啊，我一个人也不能赌但是呢在台北都是赌麻将，那我麻将我不会啊，我从乡下来我根本没看过麻将牌，我怎么能够赌麻将，所以呢而且另外一方面就是自己呢也要工作嘛，因为你从前在家里是靠爸爸妈妈给你喂饭，现在是到台北你是自己一个人要赚钱，这要养活自己啊，怎么办呢，所以有一段的时间是那个时候就没有赌博。
你没有赌博的时候你的手会痒吗？我们说好十次赌博有九次都会输啊。我觉得牧师你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人啊。那就是说在你小的时候赌博，那时候你觉得是输了还是赢了？
我觉得哈，一般来说哈，赌博输赢一定是会有的。那除非呢是诈赌。那诈赌你一定会赢嘛，这个没有话讲。但是如果不是诈赌，就是按照一般正常的程序来的话，那除非你是一个天才啊，不然的话呢，赌博是一定有输有赢。但是这个当中有一个不同的地方，这个就是像我一生做事呢，我就觉得当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的时候，我就会认真去研究。那赌博呢，因为关乎这个钱的输赢，这很严重，所以呢，我就花了不少的心思去好好的把它研究。就如同现在我们做这个幸福小组，我也是好好的把它研究，是一样的道理。当初赌博也是啊，一定要好好的研究。那不过呢，当然你也不可能说绝对的百分之百会赢。不过按照我自己的没有很精准的评估呢，大概差不多65-35的几率应该有了。所以基本上还算是赢的机会比较多，输的机会会比较少一点。
哇，你是我看过认识的人赌博当中能赢的人是真的不是很多，您的是我见过的第一个人，每个人都说我是输了那我也听说你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那时候你有一个朋友啊，他赌博呢欠了100万。你知道在那个年代100万是不小的数字啊，但是呢您却去把它摆平了，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呢？
这个是哈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状况。我那个时候其实年纪也不大，我其实才差不多20几岁。那个时候我的朋友，我们其实那个朋友就是我们那个时候朋友就是也是大家一起在赌博的朋友。那个时候我已经学会麻将已经很精湛了，赌技已经很精湛了，也是一起赌的。不过我那个时候的赌呢还是比较是在这种朋友圈，不是那种职业的赌场的那一种的。那么我们有一群的人常常在一起赌博。那其中有一个呢，有一天就告诉我说他跑到那个职业赌场去赌。而且呢欠了100万，他根本没有那么多钱，他根本还不起，所以呢就被赌场就追杀了。那当然他逃得也很痛苦，后来他就来跟我讲，就给我一个电话，给我一个名字，要我来帮他的忙。我们那个时候其实也是糊里糊涂的，也搞不清楚，有人家给我一个电话，我们这么这朋友嘛，两肋插刀了，其实是愚忠啊。结果呢我就打了个电话给这个对方，我也不知道他是谁，他也不跟我讲清楚，我就跟他说某某人有欠你100万是吗？他说是啊，怎么样啊？他说我们能不能来谈一谈呢？他说好啊，因为他根本就找不到他嘛，所以有人出面要跟他谈，他当然很高兴啊。我就说那我们什么时间约个什么时间呢？他就约了一个地方，一个咖啡厅。那个时候咖啡厅还算很少的哈，那个咖啡厅是很大的咖啡厅，那就去了。那我觉得我也不觉得什么啦，我觉得就好像朋友嘛，来帮他谈一谈，谈判一下嘛，所以我就穿着短裤，就穿着拖鞋就去参加了。我到了现场才知道，哇，原来对方是一个大流氓，是一个大脚头啊，他根本就把那个整个的咖啡店就把它包下来了，所以里头全部都是他自己的手下。我是搞不清楚啊，我一走进去我就感觉到那个氛围怪怪的，因为喝咖啡的人一般都是脸都是很祥和，怎么这一般的人怎么都是一脸横肉，一脸凶相的？怎么？因为都是杀手啊！而且我就发现他们的身上都带枪，哇！我就知道哇不得了啊，这个大事不妙。但是都已经来了，怕也没用啊，那怎么办呢？你还是要故作镇定。你还是要装着好像没事一样，那我就进去了。哇，那个桌子上面他们排了一排啊，我一个人的，我才20几岁，那个时候你知道吗？ 我的体重呢才四十几公斤，还不到五十公斤呢。你看那个要面对那个局面的，哇，那就真的是非常的紧张。但是呢，我还是蛮镇定的。后来就跟他谈，谈到最后呢，有一个还蛮不错的结果。但是呢，却导致我另外一个很大的麻烦，因为后来我发现呢，赌场更好赚，开职业赌场更好赚。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角头啊，他其实也被我吓到，因为他从来没有看到一个人啊，胆子这么大，一个人面对这么大的阵仗，这么多的流氓，这么多的杀手，居然还可以啊谈笑风生的啊跟他好好的谈判。其实呢，我真的是吓得要死了，但是呢，对他来说，他就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他就跟我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交往的过程。这个却是导致我后来步入了一个开赌场的一个结果，也走上了一条完全不一样的命运。
哇，要为了朋友你愿意这样走进那个环境当中，然后呢为了朋友你愿意豁出去了，然后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你都要把这个事情来解决。这就像你刚刚说的，你做任何事情，特别是现在你推广幸福小组啊，你就要做，就做到底哈。我知道您是出身这个赌徒世家哈，那照逻辑来讲，你由家庭来认识神的可能性并不大。那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神呢是看不见也摸不着的，那您是如何觉得神的存在呢？
其实呢你赌博不管是赢或者是输，基本上呢跟输是差不多的，因为你赢了很多的钱，别人的钱呢你不花干嘛呢？赢了钱就当然就要花了，就大花特花，花到最后其实也没留下几个钱。那你赌输了呢？赌输了人家花你的钱，你也不甘愿，所以也花，所以赌赢也花，赌输也花。反正的赌徒哈，基本上不管赢或者是输，真正能留下钱的人其实也是很少。另外一个就是呢，你知道我最高的记录的曾经五天赌博不睡觉，五天哦，连续的啊。那个时候年轻身体好，但是也不堪折磨了。那么赌了五天，你知道那种感觉，赌了五天都不睡觉，你知道那个结束的时候其实感觉就像世界末日，你的心里的深处哈，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空虚，赢也空虚，输当然更空虚。那个时候你会觉得说，我为什么把自己搞得这么惨，为什么我过这种人生到底有什么价值？还有，我当然，我真的要一生都过这种生活吗？有意义吗？那我将来有家庭了，我怎么办？所以你其实会想很多。但是啊，一个有毒瘾的人，一个，因为我后来我就慢慢就被这个毒捆绑了。那种被毒捆绑的人，就是你其实想的都对，都会想。但是呢，我告诉你，只要你睡饱了，只要你吃饱了，只要你不要接到电话都没事，一邀约你就自然的千山我独行就去了。所以哦，你其实自己知道，你其实不想过这种生活，其实你赌完了以后你的心中还是非常的空虚，你觉得我过这种人生我一定会毁的，可是你就没有办法摆脱这个捆绑，它就是有一种黑暗的势力在捆绑着你，在驱动着你，你多聪明都没用，因为那个不是人的聪明才智所能够解决的，它就是有一股那个灵的力量。哇，这个是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的真实。我虽然不信什么，但是我就知道，我也不知道这个力量从哪里来，但是我就知道背后有一个东西 在捆绑我，我没有办法脱离，我也没有能力脱离，但是我也不信什么，但是我也继续被他捆绑。那么你想那么多，想完了以后其实也不会有答案呢。因此呢，到最后也还是继续过这种生活。所以呢，后来我就开始想说，哇，那到底我怎么办？可是我跟你讲，你想是没有用的，你的人生还是继续过这种生活，纸醉金迷啊，日夜颠倒。因为赌博的人一定是日夜颠倒，把他身体的搞毁，把你的前途也都毁了，你根本无法自拔。我想这就是一个没有上帝的人的人生，真的就是这个模样。
好，谢谢牧师。我知道这个，当我们沉迷在一个不好的一个习惯当中呢，我们有时候真的是没办法自拔的。我们想要不去，可是呢，就像您刚刚讲的邀约，人家的邀约，或者是说心里又开始痒了，然后你就会又再去赌，然后赌完了以后又再想要再去赌。那么我很想知道，就是牧师，你也借着这样的一个平台能告诉我们，那您当初是什么机会你能够听到福音，怎么样你听到福音以后你又相信真的是有这个神存在呢？
我当时候呢，其实也是我已经从台北到高雄有几年的时间，我来到这个高雄的时间呢，大概是在1976年，我在台北大概6年以后来到高雄。那个时候呢，我的家族呢有开一个公司，那么我有去这个公司上班。那我有一个同事是个基督徒，那他就很热心，就常常把福音要传给我。那我这个人呢也是风度不错，你传了我就听了。那他讲，我就问啊，问他就讲不清楚了。我越问呢，他就越快，连自己都快要信不下去了。后来呢，他就他说那我呢，我没办法跟你讲，我找教会的牧师，找教会的长老来跟你讲好了。那我也说很好啊，那你就找他们来跟我讲。结果呢，每一次呢，因为你知道那个年代的做牧师的呢，大概都是比较老实吧，他们没有什么诡辩的那种习惯的。可是，一碰到我呢，我就问了一大堆的问题呢，到最后呢，这些牧师跟长老都抱头鼠窜了。啊，我就自己觉得呢，你看了我就知道你们就是根本就是乱细的，搞不清楚方向。你看，我就开始跟他们辩论。那么，所以呢，那一段时间，我当然因为大家都辩输我，你叫我怎么信呢？所以呢，我就到那段时间还是没办法接受。可是呢，上帝其实啊，已经预备好了，他已经拣选我了，但是我不知道。我那个时候因为要出差到另外一个城市啊去出差，要办一些事。那有时候那个时候才骑都是骑摩托车啊，所以也没有钱买汽车。骑摩托车要骑很久，大概要一个半小时。那么有时候一天半不完，要在那边过夜。所以呢，晚上啊就吆喝几个朋友在一起。那么我在吆喝几个朋友在一起的过程当中，就会跟他们谈一些当然乱扯了，喝茶嘛，喝酒了，乱扯一通。然后他们就会谈到他们有信一种信仰，然后就开始跟我讲。那我要回过头来谈一下。跟我传福音的这个同事呢，其实他后来啊，他就去读神学院去了。那他因为跟我辩就辩不了，所以他就常常就送给我书啊，或者是寄给我书啊。那这个书不要钱的嘛，那我就看一看了。所以我大概脑筋里头啊，大概有七八本书，就有关基督教信仰的书，其实都是见证。都是一些见证的书，什么戴德生与玛利亚啦，什么谁掌管明天啦，什么这个习圣魔传的类似，我都还记得，大概有七八本。那我现在跟这些朋友在这边晚上在那喝茶打屁呢，他们讲一些信仰的事，我也不懂啊，那我怎么搭上枪呢？后来我就想一想，我因为呢读了七八本的书，因为我本身的我们的家族的这个信仰是佛教道教混杂的信仰，但是我自己本身 我小时候我也不管这个，15岁就离开家，所以我这个家族的信仰对我来讲呢，也等于是空白的。所以呢，当他的有七八本书给我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我唯一的资讯来源的。那为了呢要跟人家打屁呢，这个为了要跟人家有一点点话题呢，我就把这些书认真的读一读啊，然后呢我就开始用这个做基础来跟他们讲。所以我就跟他们说，哇，你要从一个最高阶的这个思想来看问题啊，对不对？你要先去想啊，这个宇宙这个世界到底有没有一个主宰者啊，那要先去想这个问题啊，你不要乱信啊，那有一点点的什么苗头你就信，那还信得完吗？我就开始就好像行家一样去指导别人了。那其实我自己根本不信，我其实根本就是胡说八道，但是呢我所有的根据就是那几本书的，也不能说我是胡说八道，但是我根据的那几本书是还蛮有道理。所以呢这个经人累月这样讲，有一天呢他们呢居然因缘际会就碰到了一个在台南的一个牧师，就问他们要不要信耶稣。哇，因为他们没有想到人家会问，他们回答就说要啊。结果这个牧师也自己也吓一跳，从来传福音没有那么好的事，哪有第一次问人家就要信耶稣他就说要。哇，他自己也吓一跳，但是他们回答得很认真，他就不知道说原来我已经前面已经做了一年多的工作了。好，最后呢他们就决定要受洗。哇，你对我打击就很大了，你这是无心的。可是我就发现他们真的，而且他信了以后他们就来告诉我，哇，你介绍给我们这个信仰太棒了，我们现在信耶稣非常的喜乐，每一天都非常喜乐。那我去找他们，我看他们是真的喜乐，因为他假也假不了啊。那我就他后来他们就受洗了嘛，我就觉得心里有一种很非常非常复杂的心情，就是那个他们根本不懂是我告诉他们的，可是他们得到了他们这么的喜乐，他们的生命这么好，可是我呢我根本没有。所以呢我有一种很强烈的失落感。所以你看后来呢他们就反过头来传福音给我。所以有人要问我你怎么信耶稣的，我说你最好不要问，问了你也听不懂。他说不会不会不会，我说我带三个人信主，以后他们三个人再把福音传给我，我说你这样听得懂吗？他说听不懂。真的听不懂，这是很难理解的，因为这个就是上帝做的事。我觉得神的非常的奇妙的一点就是，你不是很喜欢变吗？你不是好变吗？你不是很能变吗？好，我就用一个塞住你的嘴巴的方法，当他们把福音传给我的时候，我没有办法跟他们变了，因为我只要开始想变的时候，他说啊，是你叫我们信的。我忽然之间就觉得说我好像中了那个上帝的计一样，我怎么会把自己搞到这步田地呢？好，但是真的，其实那个时间就是我在开赌场的末期的时间，我其实呢已经呢心中也是非常非常的空虚的。为什么我会非常的空虚？因为我的本性并不是那么恶劣，可是你知道你开职业赌场就是会被欠很多的钱啊，那钱不是小钱，那钱是很多的，你如果不去讨这些钱，你根本就要不到这些钱。你知道这些赌徒都是很皮的，赌徒哪有多少的钱，就是要逼家里的人才会拿钱出来的。所以呢变成到最后你要去讨这些钱，你必须要用流氓用武力去催讨。这对我来讲呢心中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煎熬啊。我就觉得说我干嘛，我为什么要把自己的人生逼到这个地步呢？所以当我看到他们的生命是一种 平安喜乐的生命的时候，这个冲击其实是很大。所以后来他们回过头来传福音给我，然后后来我去的去台南的，他们已经没有在那边打屁了，去的时候就要去参加什么祷告会啦、啊、什么查经班啦、啊、那他们就把我带去教会，然后为了这个缘故呢，就我就开始追求，就开始追求。好，但是呢其实呢我追求到最后其实还是有一个问题，因为我这个人的理性非常非常的发达啊，所以还经过一个折腾的过程，最后我才终于就伏在神的面前投降了。我说神啊，我信你，我服了，我信你了，我这一生就完全为你而活了，就这么个过程。
哇，我觉得还好有那几本书哈、啊，然后还好有那几个朋友，你为了要跟他们辩论，然后把那书先读了，然后这些朋友信主了以后，变成你就不得不信主。不过当然这后面推动的力量还是我们的神，不过我们都是很有福气的一群基督徒弟兄姐妹，因为我们有杨牧师这么好的牧者来跟我们传福音啊，来跟我们介绍信仰，我觉得还有杨牧师的正道，我觉得大家都我个人都感觉到很有福气哈。那您信主以后，我相信有很多的改变哈。我们用这句话来说，不晓得恰不恰当。我想说，您是不是有那种赌徒赢了一大把的狂欢呢、啊？我想知道一下，您究竟有什么样的改变？
其实我信主呢，其实当我决定服下来信的时候啊。其实我的那个改变的幅度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强大，因为过去的生活的落差其实是太大，所以我等于我信了以后，我整个不单单其实不是戒毒，其他所有的生活习惯荒唐的生活我是一次全部戒掉，我大概就是第一时间一秒钟就全，这个当然对我讲，我是对，这是第一个经历，我真的是经历到那种十字架的很难想象，因为我从前被赌博捆绑，我其实没有办法自拔，你知道，你都非常清楚有一个力量，但是呢，你也没办法去抗拒，你只能继续被他捆绑。可是呢，当我决定信耶稣以后，我甚至都没有说我要戒，可是忽然之间。你知道，就我，所以我能够体会那个保罗啊，他信的时候，他说他的眼睛好像有一个鳞片掉下来，我非常清楚知道他在讲什么，所以我后来信主以后啊，我读圣经，我研究圣经，我就是对保罗的书信，我格外能够体会保罗讲什么。我大概大部分都懂，我非常了解他讲的。我那个时候的感觉就是，那个身上的那种毒瘾，其实不只是毒瘾啊，你的生活啊，各方面的，你就知道，一时间你就知道没了。因为你看到麻将牌，你完全没有感觉。从前不一样，从前如果我来了，现在一桌刚刚好，你就想说，我那个时候是不会祷告的。我如果会祷告，我大概会祷告说，希望其中哪一个赶快拉肚子，换我来补位。所以你就知道哇，那种感觉，被驱动、被捆绑的那个感觉没有了。然后忽然之间，啊，你就可以你戒烟了、啊，戒什么东西，所有荒唐的生活完全对你没有吸引力。我就知道那个是圣灵的能力，当时我不是不懂啊，刚刚信了不知道，然后我就开始归属在教会，就认真的追求啊，认真的读圣经，每一天我都读圣经读到半夜，然后开始就过一个很圣洁的生活。那我觉得最大的改变是什么？我的整个人生的价值大翻盘，从前以世界为中心，以赚钱为中心，以名位为中心， 现在呢，我是以基督为中心，而且呢，我一个很特别的，我觉得这是神给我的恩典，不是我的能力。我觉得我看到有很多的人，他可能要追求很久很久，他慢慢慢慢才去确定这种信仰的基本盘。可是我不是，我即便当时候都还没有开始读圣经，我这个整个的人生的整个的大方向就很清楚。当然我当时候那个清楚只是一个伪身的心智的，是没有内涵的，因为我还没有读圣经，我还没有过教会生活，慢慢慢慢，所以我的追求我的方向其实就是很清楚。那这个也就是导致后来为什么我追求到一个程度我会跟教会会格格不入，原因也就是在这里，因为我真的是从这个信仰，从这个纯正的真理的里面来探讨这个信仰，追求这个信仰。可是你知道一般的教会都已经被教会的文化被捆绑，所以呢，这个当中有另外有一个折磨啊，有一个磨合的一个过程。
我很佩服牧师啊，牧师，你看你不仅是要做这个一个弟兄，您现在要做牧师，你也曾经说过要信就信最大的，那最大的是什么？最大的就是我们的神。那么要做基督徒呢，叫做最棒的，最棒的是什么？就是做牧师。那你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能够让你自己现在走上牧师这个行业呢？我还要跟大家讲一下，其实我们的牧师杨牧师啊，他是非常成功的一个商人，可能各位不知道，但是我想请杨牧师告诉我们怎么样子你又成为了牧师。
我想我信仰的这种坚定的程度啊，其实跟你的认知还有跟你的这种经历是有很大的关系的。这个信仰的认知就是我其实在信之前，我刚刚说过这个同事传福音给我，其实我并不是没有听，我是不信归不信，辩论归辩论，但是辩论完了你觉得大家都辩输你，可是你知道这个辩论的过程里面的这些内涵你还是会想，那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诶，如果到底有没有神，因为我跟人家这样讲嘛，我叫人家说你一定要，你不要乱信啊，你要信就信最大的啊。那最大有没有条件？最大当然有条件啊，对不对？大家都说他是总统，他是皇帝，总只有一个是真的吧，总不会你自己生你的父亲有几个啊，有一堆吗？所以只有一个吗？那大家都说他是你的亲生父亲，怎么可能呢？只有一个吗？所以呢，如果这个宇宙世界有一个主宰，那他就是独一真神啊，那他就是只有一个啊，那他是谁？那他有什么条件？对不对？这一定有门槛的嘛。如果他是一个独一的真神，那他是谁？他第一个，他必然是主宰这个整个世界的走向嘛，他一定是这个历史的主宰嘛。对不对？他不会是一个地方的一个神职嘛，他不会是你一个片面的一个拜的神。所以我从前就常常对人家讲一个跟我讲的这个福音的事情反对的理由，我虽然不信我都不大同意。为什么？当然讲说啊，我们中国人要信中国人的神啊。我说如果他能够管中国不能够管日本，那个神你信他干什么？你知道我从前不信主，我的逻辑就很清楚。我虽然不信，我就知道你们这个反对的理由是胡说八道，对不对？中国人信中国人的神，那中国人的神只能管中国，那最有限的神呢？你信他干嘛？你要信当然要信最大的啦，你要信的信就是信那个主宰嘛，无可比，没有比他更大的，你信到的才可靠啊。你信那个还有一大堆老板呢，你信他干嘛？所以呢，我那个时候的思想就这样，所以我就以这个逻辑去探讨。所以你知道当我探讨到确定说真的有这一位真神的时候，然后我就带着一个问题了，那么他是谁啊？他到底是谁？是到底是回教的阿拉，是佛祖，还是妈祖，还是基督教所说的上帝？我当然要先存疑啊，不然我这个一信错伪身伪错了，那一辈子不就毁了吗？ 所以这件事情一定要把它搞清楚。这个就好像买东西嘛，你买钻石，你买到假货，你就不倾家荡产啦、啊。所以这个信这个比这个买钻石更重要。你买钻石怕买到假货，你都那么认真，你这个信仰怎么会马马虎虎呢？所以呢，我在这个探讨的过程当中，哇，我就经过很多的，今天没时间讲，经过很多的这种逻辑辩证，一再的确认，到最后我清楚了以后，所以你知道，我从信主那一天到现在三十几年来，我可以说神的怜悯，我从来信心没有软弱过，因为这个前提太清晰了，太深刻了。然后到最后我说我到最后要信其实很困难，因为齁我理智上降服的，可是这个神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就没有那个感受。所以我现在齁我们在传福音开幸福小组，我都很能够体会一点，因为我们现在最常碰到的就是哦，他接触这个信仰，他真的是有感动，他也是真的是哎，在理性上他也降服了，可是到一个程度呢，他会觉得说我在经历上我并没有感受到这一位神的，那我怎么能够受洗呢？好，很多的人就是信仰就会卡在这个地方，很多人信仰就会停在这个地方啊。后来我就懂了，因为我自己经历过这个过程，我搞了半年啊，这个问题才解决。所以我即使是信了，可是我就是不能受洗，就是为了这个问题搞了半年。后来我就明白，我现在就能够建议是像这种背景的人，我说你要先搞清楚，第一个，你如果认识这个是一个独一的真神，是一个伟大荣耀的上帝，你认识他是这样的一个上帝的同时，你一定是认识自己是很卑微的，自己是很渺小的，这个就是你要确定。如果这一位上帝是荣耀的上帝，我是一个很卑微的罪人，渺小的罪人，那我有什么立场来命令上帝一定要来感动我？你这个逻辑根本就是错的。所以为什么很多人搞不清楚就卡在这个地方，我很可以帮助他们。为什么？我就知道上帝让我经历那个过程不是没有意义，其实是很关键的。那我现在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很简单，我就会请他们，你一定要自己开口祷告。如果你已经前提认定这个是一个荣耀全能的上帝，我就是一个罪人嘛，你不承认也是个罪人嘛。你认知他的同时，就是认识自己是一个渺小的罪人。那在这个情况之下，你伏在地上、趴在地上都来不及的，你还敢要求这位上帝对你做什么？你有什么资格啊？对不对？他欠你的。所以呢，我们要经历这个上帝，要经历这个圣灵的同在，我们一定要先搞清楚一个基本态度，就是你要求神怜悯，你要求神爱你，你要求神给你一个机会，你要很谦卑的这样祷告。你如果是这样祷告，其实很快的你就被圣灵充满啊。所以从理智的克服去确认这个宇宙万物是一个，为什么我，所以我后来我悟道，我就常讲这件事，如果这个宇宙万物是一个动态的，而且是一个有规律的动态，而且是一个有次序的动态，那我现在告诉你，它一定是出自一个单一的力量，它绝对不可能两个力量，不然你做一个玩具的一半，它做另外一半，两个一半兜得起来吗？绝对不可能。所以只有单一力量，只有一个伟大的单一力量，才有可能让这个宇宙做一个有秩序有规律的运行，这个独一真神的地位就确认了，剩下就是我服不服，我谦卑不谦卑，我觉得自己渺小不渺小，这个部分你再确定，你跟神之间这个管道就非常容易就建立啊。这个就是我很简单就讲这个逻辑跟大家分享。
谢谢牧师哈，跟我们这么好的一堂课哈。我知道呢，您做牧师呢，你是想传福音，你真的你在你的心里面，你这个传福音的这个意向非常的深哈。 那你也说过，感动千万人不如感动独一的神。牧师啊，
是，
你觉得什么是可以感动神呢？
我想我再大概补充一下，我后来会成为一个牧师，其实就是我读了圣经以后，我对整个教会的生态其实是很不习惯。我很不习惯，就是我就看见这个教会都是他们是很敬虔，他们是很愿意，这个我也承认，但是他们领受这个圣经变成现在的教会文化其实是错的。可是我在教会里面，我如果要去翻盘这种整个的文化的结构，那到最后就是要血流成河啊。那我在我的自己的教会里面，我不是没有经过这个努力，我经过几年的努力，我其实最后我做了一个决定啊，就是如果我真的是要硬要我在这样的一个文化底下我受不了啊，可是我要去改变这个文化他们受不了啊，那怎么办？所以后来我们就成立了一个新的教会，能够照着我们的理想，是一个以步道为导向，是一个兴起一个真正的门徒的一个文化，这样的一个教会。所以我们在成立福气教会。那当然最后你就看见神的带领啊，就是你非得来承担这个牧师的职分不同，不可能。因为你没办法请牧师啊，因为你请来的牧师就是从传统的教会里面出生的牧师啊，他的想法就是跟你不一样。他的理念就是在原有的这种教会文化里面被塑造的结果。这些牧师人都很好，他们也都很敬虔，可是他们就抓不到一个真正教会的道路，门徒的道路，那怎么办？我们的这些弟兄姊妹说，没办法了，你就是我们的牧师了，那怎么办？所以呢，我也自己无路可走了，我就宣布，好吧，把这个整个的事业就全部都放下来，我就专心一意的到教会里头来。那当然呢，我今天再回头来去看，其实每一步路都有神的带领，只是我是糊里糊涂，我不知道而已。可是我发现，从我信主，我怎么信的，包括我读圣经完全没有老师，为什么要没有老师？都有神非常奇妙的一个旨意。因这个缘故呢，后来才变成就推动整个幸福小组的这种布道运动背后的构成的因素，原来都是上帝一手把它架构完成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其实非常非常格外的能够体会。我常讲说哈，其实你怎么能够感动上帝？你要感动上帝，就是你要回归他最重要的吩咐，最重要的原则嘛。比方说今天如果有一个人，他怎么能够感动你？他要感动你，除非说他做的是一个你最能够受用的，就是你最在乎的事嘛，对不对？如果说今天你不在乎的事，人家做得很到位，那你也不会有很深的感觉啊。所以你要叫上帝感动，就是要做上帝最在乎的事。他最在乎的是你很认真做那件事，你才能让他感动吗？你一天到晚聚会聚会聚会，是上帝最在乎的事吗？使命。所以耶稣告诉我们，你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要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你要去得人如鱼，不然他要讲几次你才听得懂呢？这样还不够吗？这样他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为什么要道成肉身上十字架？就是为了救人呢。上帝从天上跑到地上就是为了救人呢。他要离开的，他也是吩咐你要去救人呢，用十字架的福音去救人呢。他还有哪一件事情比这一件事情更重要？所以我在原机会就讲这件事。今天教会可以什么事都不做，就是不能不传福音。但是今天的教会就是什么事都干了，就是不传福音。你看要命不要命？所以你今天的教会，你怎么能够让上帝感动？ 所以要做让上帝感动的事，就是做这件事，代表他以十字架的福音去救人。这个你在福音上非常的认真，非常的投入，我告诉你，神就会感动。我常常跟我们的弟兄姊妹讲啊，我说主啊，福气教会弟兄姊妹传福音这么拼命啊，别的教会都无所谓，那你不爱我多一点点，不然你要爱谁？我这个祷告当然不是真理的祷告了，我是开玩笑的祷告，但我的意思真的是说，你就是要做感动神，你感动神了，你这一生没有问题，你连来生都没有问题的，就是传福音。
谢谢杨牧师哈，杨牧师真的是一个福音的牧师，是一个幸福小组的牧师哈。我们今天听了杨牧师的分享，我觉得还不过瘾，还有一些问题我都没有问到哈。不过我们很感谢神，就是下个礼拜呢，我们的小人物大故事仍然非常有荣幸的能够请到杨牧师来跟我们分享。那么下个礼拜他要分享的主题呢，就是幸福小组步道运动哈。其实真的我觉得做小组是我们目前每一个教会都应该走的一个方向啊、传福音是我们每一个教会都要最大的一个使命哈。所以我希望大家下个礼拜能够锁定时间，一起来再在牧师的身上来挖金矿哦。好，谢谢杨牧师啊。那个在结束之前呢，我们在荧幕上呢是有一个微信的 code 哈 ，QR code。如果你们想加入小人物大故事，然后以后能够收到我们每一次的节目的预报呢，您都可以扫描加入，然后我可以拉你们进入我们的群组哈。还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要说啊，其实杨牧师呢，他在2010年。身体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连续的开了几个大刀啊，而且真的感谢神啊，蒙上帝的怜悯跟医治，所以他深深觉得说，在有限的生命当中，我们传福音要及时哈。谢谢牧师。好，结束之前，我们要请庄泽峰牧师为今天的聚会献上感恩。好，我们请庄牧师。
好，我们一起来感谢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当我们放眼看到整个世界因着疫情充满重担，充满压力，甚至充满动荡的时候，但主你为你自己所拣选的孩子有生命的盼望，并且有从天上来的使命，让我们知道我们活着有神给我们有价值的人生。谢谢今天杨牧师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见证，我们感谢你，也体会到我们是一个软弱不配污秽的人，但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从天上来到地上，为我们舍命在十字架，宝血拯救我们，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愿意求神来帮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末后的时代，我们用信心领受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也学习像杨牧师跟他们的团队一样，成为一个在这个时代给出去传递上帝祝福跟恩典的。祝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也赐福下次的聚会，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
阿门。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